神造男造女，让他们结合成为夫妇，组织家庭。怎样相处，夫妻生活会更美满？怎样的家庭会更合神心意？让我们从圣经中的夫妇得着教训，请听周素琴师母为您主讲的《圣经中的夫妇》。
让这心灵充满喜乐，主让我们能够相遇，就在你牵我们的手，紧紧握住的那天。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素琴，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跟大家在真道分解圣经当中的夫妇这个栏目里面见面，让我们一块儿在这个栏目当中学习夫妻相处之道，让我们的家庭能够荣耀神，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次我们要介绍的夫妻呢，是以撒跟李百架。他们的事情呢，主要是记载在创世纪24章一直到27章，24章到27章。我们知道以撒是亚伯拉罕跟撒拉晚年所生的儿子，从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想献以撒为祭，而以撒不发一言，不做任何的反抗的那一幕呢，我们就知道以撒他是一个温顺沉默的人。在现代这个社会里呢，我们可以想一下，一个温顺沉默被动的男人是比较难找到这个结婚的对象，除非是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吧。我们从以撒的婚姻里面也看到，他的婚姻呢是由他的父亲一手包办的。不过在那个时代呢，我们知道父母包办婚姻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如果看到自己的儿女大了，如果我们也盼望儿女早一点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一手包办自己儿女的婚姻，我们要尊重儿女的想法，多一点为着这件事情跟孩子沟通，也鼓励孩子，甚至我们做父母的呢，也要为孩子的终身大事在神面前祷告。当然在家庭教育里面，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在他们找伴侣的这个年龄，到这个年龄之前，应该给他们一些这一方面的教育之外呢，也让他们懂得好好的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在神面前祷告。那我觉得父母儿女一块儿为这些事情祷告呢，是非常重要的。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是不是今天已经结了婚，或者是你今天就是为人父母。如果要你为自己的儿女的婚姻大事祷告的时候，你会求神让你的儿女跟怎么样的人结婚呢？什么是最基本的一些条件呢？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呢，这个媳妇儿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让我们一块儿来读这段的经文，看看他是怎么样嘱咐家中的仆人为以扫找一个好的对象。在创世纪第24章第2节到第4节这里说，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土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然后24章第9到20节那里又说，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 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一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纳河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她施恩给我主人了。在这里呢，我们发现这位聪明而敬畏神的老仆人，在为以撒找另一半之前呢，他是先经过祷告，然后呢才有行动的。他做这个祷告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了呢？我们继续的往下看。话还没有说完，不料李百家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李百家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和妻子米迦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应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我们从李百家的行动和他的话就看出，他是一个非常尊重长辈，而且有爱心、好客跟勤奋的一个女子。因为他本来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呢，其实他可以说，哎，你既然站在井旁，为什么不自己打水喝呢？或者他又可以说，这里有这么多的女子，你为什么不向别人拿水，就偏偏向我拿水呢？可是我们知道李百家他没有这样说，他很顺服的就听从，不光是听，而且带着真心跟关怀的心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老仆人原来只是求李百家将瓶里的水给他一点，但是李百家呢却让他喝个饱，一直到他满足为止。之后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看到，李百家呢他又主动而迅速地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可见他除了他的心地善良、心地好、做事情也爽快之外呢，我们看到他办事的能力也特别的高，并且他也有一个好的体力。因为我们知道，毕竟要为十匹骆驼打水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听到这里，你发现什么呢？原来我们在找另一半的时候呢，我们不光光是要看重对方的信仰，也要看重对方的品格跟他的素质。今天我们看到太多的人在找伴侣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呢，都会看他的外在的条件，或者是看他的能力，觉得有好的条件、有能力就是高的素质。但是我们知道，一个高素质的人必定会有好的品格。利百家他非常的勤快，有爱心，又懂得尊重长辈跟照顾人。以撒呢，他温柔而且良善，不喜欢跟人家争斗，他是一个比较喜欢文静而喜爱思考的人。他愿意 为了顺服神的心意而等候。那他们两个人的结合会不会成为美满幸福的婚姻呢？可能你会说，当然会成为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了。我们继续的来看创世纪第24章67节，那里说以撒娶了利百加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利百加是以撒在母亲以外生命当中最爱的一个女人。他们有很好的开始，但是我们知道非常可惜的是，好的开始并不代表就有一个好的发展跟结束。不错，一开始的时候呢，以撒跟利百加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我们从创世纪25章21节的记载当中看到，利百加当他没有怀孕的时候呢，做丈夫的以撒为利百加祷告。甚至我们从创世纪26章8节里面知道，这对夫妻在共众的场合亲密的这个洗刷。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呢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也不少，他们结婚已经40年了。那从这一点里面，我们可以猜想他们在肉体上的关系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亲密。这个呢也足足的让我们看到美满的夫妻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过我们要记住，要想维系美满的夫妻关系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沟通，彼此坦诚地向对方来述说心中的感受。在夫妻生活里面，无论怎么样彼此相爱，两个人若是不沟通、不交流、不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对方的时候呢，这个关系呢，也没有办法维系下去。我们看到这对夫妻，可惜的是，我们从经文的描述当中看不见以撒跟利百加有多少的沟通。真的，从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看不出他们两个人的沟通，特别是在孩子出生以后呢，两个人的关系呢，就是越来越疏远了。这个呢也提醒我们收音机旁边做夫妻的，在孩子没有出生之前，可能两个人彼此的非常的关心，非常的为对方着急，把所有的集中力都放在对方的身上。但是等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呢，把所有的集中力啊、焦点呢都放在孩子的身上，而忽略了夫妻两个人的感情上面的维系。那以撒跟利百加呢，就让我们看到他们起初是非常相爱的，但是他们很少沟通，特别是当孩子出生以后呢，两个人的关系呢是越来越疏远。利百加跟以撒结了婚差不多20年，他们都没有孩子。或许这个呢多多少少在那个比较很重视儿女的那个年代，给这对夫妻带来一定一定的压力。不过以撒为妻子因为没有孩子的缘故为他祷告之后呢，我们看见利百加就怀孕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也就是夫妻两个人面临难处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结了婚想要孩子，而又没有孩子的时候呢，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两个人整天的闹意见，而是要彼此的带到。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以撒他的榜样是非常的好，他为利百加没有怀孕而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呢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孕了。只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作为丈夫的以撒，他没有办法在妻子怀胎忍痛的那个时候给他一些安慰跟支持。这个时候呢，利百加做妻子的呢 只有向神诉苦，只有把心中的难处告诉神，而在诉苦之后呢，他就领受了耶和华神的启示，他就知道从他肚子将会生出双胞胎，而这个双胞胎呢会生出两个国来，大的会服侍小的。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么重要的一个预言，我们在经文当中却没有看见利百加告诉他的丈夫以撒。为什么做丈夫的不能够在妻子因为没有孩子痛苦的时候而安慰自己的妻子呢？而当丈夫为妻子这件事情祷告，妻子怀孕了之后，怀孕生子，我们知道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妻子在领受了这个意象的时候，而就又知道自己所怀的胎会出两个国，这么重要的预言，她就没有跟自己的丈夫讲呢？为什么利百加她又不肯跟丈夫分享自己属灵领受跟体验呢？如果夫妻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交流，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事情就要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尝试努力跟自己的另外一半，你的丈夫也好，或者是你的妻子也好，要常常保持那种沟通的习惯。沟通也是要学，但是总比不讲好。我们做夫妻的有什么话有什么感受能够尽量的表达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够更融洽的相处。根据婚姻辅导专家的估计啊，这些做婚姻辅导的专家，他们在处理婚姻不和的这些个案当中呢，大半以上，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因为丈夫沉默寡言，不肯讲话。可能夫妻两个人的性格不同吧，所以丈夫不爱说话，而妻子呢又是一个好急的性格，那这样的时候两个人可能在沟通上面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情况是做丈夫的因为太忙自己的工作而忽略了妻子的感受，另外一方面做妻子的，我们知道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也应该体谅做丈夫的，来帮助丈夫，引导丈夫，信任丈夫，跟丈夫分享家庭里面的大事。家庭里面大事由丈夫做头，让丈夫来做决定。虽然可能你说，哎呀，我们家的丈夫他不愿意在大事上面做决定，做头的时候呢，我也承认可能有一些丈夫是这样的。不是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天生就有领导或者是做这个头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吧。但是我觉得做妻子的我们呢，我们还是可以鼓励自己的丈夫让丈夫能够带领这个家庭，培养自己的丈夫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面能够做决定。做妻子的就算是你的意见怎么多，最好也只是给丈夫一些提议，把最后的决定权应该交给丈夫，尊重顺服丈夫的带领，这样做妻子的最终会体会到好处的。有一些妻子呢就埋怨说自己的丈夫呢非常的软弱无能，而且呢很怕事，家里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做决定。那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对夫妻的性格都不一样，但是我还是说，如果你能够鼓励你的丈夫的时候呢，我们做妻子的是尽量的鼓励丈夫，帮助丈夫，让丈夫能够建立自信心，能够做带领的工作。我们再回到经文，我们看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重点。利百加自从在怀孕的时候从神领受预言之后呢，就好像在家里就成了一个走在丈夫前头的人，有很多的主张，有很多的意见，她想用自己的方式成就神的心意，以致到了一个地步呢，居然他串通了两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吧，就是雅各，来欺骗他的丈夫。而他们怎么样会走到这个地步，我们心里面也感到非常的惋惜。夫妻之间不是应该好好沟通，同性合意，意志这个意见应该达到一致吗？圣经也告诉我们，当神把儿女赐给我们的时候呢，夫妻两个人要共同的来好好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当行前面的路来敬畏神。而我们从以撒跟利百加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对孩子呢各有偏见，而以撒他爱以扫，而利百加呢就爱雅各，似乎用孩子来代替配偶去填补心灵里面的空虚。在创世纪第26章又记载，以撒他做了一件很伤夫妻关系的事情。以撒他住在基拉尔，因为怕那个地方的人，就对那里的人说容貌俊美的利百加是他的妹妹，就好像当年他爸爸亚伯拉罕一样。他这样做差点害得基拉尔中有一些人跟利百加同情。而以撒跟亚伯拉罕不同的地方是亚伯拉罕当年他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先请求了妻子撒拉的同意。而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从经文里面没有看到以撒跟妻子有任何的沟通，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带给利百加什么样的想法。或许也正是利百加因着这样的事情看透了自己丈夫的软弱，才不知不觉的好强起来。他将一切的期望摆在第二个儿子雅各的身上，想尽办法去让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祝福，甚至到最后用上欺骗的方法。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惋惜，也让我们看到夫妻之间不沟通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出现在夫妻生活里面，不单是影响夫妻，甚至影响孩子，甚至影响整个的家庭。感到非常非常的惋惜，以撒跟利百加的关系，我们看到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却没有好的结束。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今天听完这个栏目，这个环节，你在当中又学到了一些什么功课？我希望你能够记住一点，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的宝贵，更何况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的沟通是比什么的重要。当夫妻两个人借着沟通能够建立感情的时候呢，儿女在当中能够享受那种福气，那种幸福，这个家庭里面也会充满神的祝福。所以素琴在这里鼓励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结了婚的时候呢，也盼望你能够坦诚的跟你心爱的另外一半把你心中的感受讲出来。我也鼓励那些不善于沟通的夫妻，你可以试着先去聆听对方跟你所说的话，不要先入为主的去打断对方所讲的话，你一直忍耐的去听，听到他那句话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当你能够听得懂他的感受的时候呢，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就能够建立起来。我在这里再一次的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夫妻们，好好的借助这样的环节，能够学习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另外一半，也能够好好的去跟另外一半好好的沟通，两个人一起的祷告，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